思明在成都府不小心被贼操了腰包，这身无分文是寸步难行，他只好到县衙门来找李卫。跟衙役一打听啊，衙役说他们李太尊正在后边牵牙房接待客人呢。吴思宁也没用人通禀，径直从侧门进去到后边二堂去找李卫。来到东厢房门口往里一看，嘿嘿，原来李卫接待的这个客人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戴铎。吴思宁站在门口笑着说，哎呦，想不到老戴也在这儿啊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。戴铎和李卫往外一看，是吴先生来了，俩人都吓了一跳，急忙起身把吴先生迎进门来，扶着他坐下。戴铎这才笑着说，哎呦，我的吴先生啊，你就这么走来了不成？累成这个样子，难道如今还缺银子使吗？吴思明笑着说，哎呦，你看看我这气色，黑里透红，要不是瘸子，你哪一条比得过我呀？实言相告，早就听说咱们李太爷呀要把成都道治的是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我呢也就大意了一些，在施政门庭叫贼掏了腰包了，这腰里没铜不敢横行啊，只好来找小朋友打个秋风了。李卫一边给吴思明斟茶一边笑着说，哎呀，吴先生，那想不想是一回事，能不能又是一回事，我都真是想把成都道治得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可惜呀，我这官儿太小了点，不信要是把四川巡抚的衙门给我坐上试试看，哼，如今我这小小的县太令能管得着谁呀？我这边捉贼十个有五六个，上司衙门都来打通关节，有的竟是硬生生的下牌子调放人，真是他妈的，如今这世道啊，连贼都通关，关就是贼，贼管着关，我这么个小小的县令能怎么着人家呀？哼，我顶了几个壮目中的，如今全省城都知道我是个二百五县令。戴铎接过话茬笑着说，嘿嘿，李卫啊，人都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，前生作恶知县复国，恶贯满盈复国省城，呵呵，你呀、啊、上辈子肯定是个淫恶简净的响马。正说着呢，只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师爷打扮的人风风火火的进来了，向俩人略一点头，就对李卫说，太爷，秀才们都到齐了，您也该过去了。李卫扑哧一笑，吴先生啊，这没法子啊，吃这个饭办这个差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哎，你们二位啊先在这儿稍坐一会儿，我去给这帮秀才呀、啊、点点卯就过来。李卫一边说一边摘下墙上挂着的官帽往头上一扣，伸了个懒腰往怀里一摸，不由顿时吓了一跳，哎呀，怎么没了呢？偏过头来问那个师爷，哎，高齐卓，这个学政送过来的考题在你那儿吗？这高齐卓也吓了一跳，什么？这县太爷，那可是封好了的，一送过来我就交给您了，怎么着，您忘了？这找不着了？李卫这下可着了慌了，袖筒里乱摸一气，是怀里头乱找一通，只拿出了几个康熙铜子儿，急得他出了一身的汗呢。这可放哪儿呢？这个考题没了，这袖子都等着考试呢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高齐卓在一旁笑着说，哎呦，县太爷，这么点子事儿您至于着急的吗？我记得当时我把考题给您的时候，您拆开封看了的呀，那不就是个考题吗？李卫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歪着头想了半天，哎呀，这考题我虽然看了，可我没记住啊，只记得好像头一个字儿是个马字儿， 哎呀，你说我这塞哪儿去了呢？乌思明想想，这是全省的秀才考试啊，等于是全省通考，统一的考题，这外头几十个秀才等着呢，这考题丢了，这可不得了啊。所以啊，也替李卫着急，正要说话呢，高启卓笑着说，哎，县太爷您别忙，这四书里头说马的有限的几句，是不是百姓闻王驹马之音？李卫摇了摇头，奶奶的，不是这匹马，那是不是至于犬马？李卫又摇了摇头，哎呀，不是，也不是这匹马，那我只记得头一个字儿，那就是个马字。高启卓歪着头想了想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马不进也四个字？哎呀，这好像也不是啊，我记得那马后头还不止这几个字呢。这么一来，连高启卓也没辙了。乌思明和戴铎见这个高启卓如此敏捷，心中都暗暗称赞。乌思明愣怔了一会儿才说，哎，我说李卫啊，你再搜搜身上，别着急，这出的考题既然是交给你了，那怎么能弄丢呢？李卫一拍脑门子，懊丧的说，哎呦喂，为着不爱读书吧，平常也不知道吃了四爷多少训斥呢，可到头来怎么着还是个不改。对了，说到这儿他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，急忙到靴叶子里头一摸，随手抽出一卷子纸来，外头的是几张当票，里边露出一张血套纸。李卫一看不由喜上眉梢，哎呀，找着了，哎，就是这个呀。打开一看，里边原来写的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。哎呦我的天哪，闹了半天感情李卫把这个焉字啊误看成马字了，众人不仅失声大笑。李卫笑着擦了擦脑门上的汗，对高启卓说，走吧，咱们考他们去。乌思明看着李卫的背影感慨的说，哎呀，要说呢，狗啊人品是好的，也够聪明，四爷跟我说他只收八分的火耗，其实啊这么低的火耗当县官的就等于是一文钱也落不着了，你瞧见他手里那些当票了吗？要是他再能读点书修身养性，日后是必成大器呀。吴思明说到这儿，见戴铎没搭茬，歪头看了看他，原来戴铎正在出神呢。吴思明不由扑哧一笑说，哎，我说老戴，你想什么呢？好像有什么心事啊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也到四川来了？戴铎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我是前天来的，已经见过年羹尧了。我们漳州运盐呢缺马匹，本来呢我是想到四川收购点茶叶，然后到青海去换点马，没想到年羹尧大方的很，说不用那么麻烦，就在他们军中拨了400匹马给我了。昨天我转到他的正房，见他给八爷和四爷送的年礼呀，是一模一样，一式两份，我这心里很不受用。昨天吃晚饭的时候呢，我旁敲侧击的问了问，这才知道原来是13爷出事了。乌思明一下子收敛了笑容，目光猛然一闪，啊，你说什么？13爷他出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戴铎摊开两手摇了摇头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还有更骇人听闻的呢。年羹尧告诉我呀，说太子爷已经再次被废，朝廷要恭举八爷进玉庆宫呢。乌思宁这一惊非同小可呀，他强自 镇定住自己，又继续问，那他有底报没有啊？或者是内廷已经发了密旨，要督府提镇们预备保本？戴铎摇了摇头，没有，还没说，我也就没问。年羹尧做到这么大的官儿，我们这帮子门人谁能比他受四爷的恩重啊？可是如今连他都悄悄走八爷的门子了，可见局势之险呐、啊！哎，景仁兄，你来的正好啊，我正想向你讨个主意呢。你说这事儿我该不该禀告四爷呢？乌思宁皱着眉头思索了一阵子，才回答说，戴铎呀，你把这事儿告诉了我，那是仍然拿我当朋友啊。朋友之道，归之以义。四爷一向待你不薄，而且四爷这个人的脾气你比我了解，那是恩怨分明，私侠必报，从哪一头说你都不可以自外与四爷呀。但是年羹尧的事儿呢，真的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儿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得先稳住四爷的心，等形势再有什么变化的时候，再报告年羹尧的事儿也不为晚。戴铎目不转睛的盯着乌思明，他们打小相处，如今相交已经有20多年了，他深深知道乌思明的智力远远在自己之上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长叹一声说，哎，好吧，景仁兄，我听你的。不过你如今远在千里之外，京师的形势你又不知道，我们怎么能帮四爷的忙呢？哎呀，说的对啊，原本呢、啊、我这回到成都来是不想见年亮公的，看来这回是非见见不可了。这么着，戴铎，你这会儿就给四爷写信，信里呢只需要说明两层意思。第一，就说你过武夷山的时候啊，见了一个道德高深的老道士，你暗地里呢让他给主子推算了一下生辰八字，他说是万字号的。第二，就说你在成都见了我，说我即刻返京入府参赞，还说我夜观天象，四爷眼下有小恶，请四爷持重净守，这个落款的日期呢一定要往前提上10天，要让四爷相信你写这封信的时候啊还不知道北京出事了。戴铎点了点头，嗯，好，我这就写。说着一边铺纸一边磨墨。哎，静仁兄，那这信写好了怎么送回北京啊？又不能太易传，那这可怎么办呢？嗨，这好办，把这事儿啊交给狗，他准有办法。哦，那还有，你见年亮公有什么事儿呢？哼，我要告诉他现在倒戈无异于自伤，我还要叫他知道四爷手中有他致命的把柄。此外呢，我要叫他派兵护送我星夜兼程赶回北京，回到四爷身边。戴铎还要说话，就在这时见李卫笑嘻嘻的从二门进来了，便住了口，埋头写信。吴思明没等李卫进门就说，哎，狗啊，有一封要紧的书信，5天之内必须送回北京，你有什么法子没有啊？李卫脱口就说，有，我把四爷赏我的怀表都当了，刚刚买了一匹穿马，嘿，一天能走800里呀、啊。如今呐、啊，弄得我是精穷精穷的，错了一个劲儿的抱怨。刚说到这儿，乌思明摆了摆手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李卫啊，我都知道了。这封信呢，就叫你那个师爷，哎，叫高什么卓的那个，叫他去就行了。不过临走之前呢，你叫他来见我，我有话吩咐。乌思明见了高齐卓，如此这般是面授机宜，高齐卓不敢怠慢，立即打马上路了。接着 乌思明又来拜见年羹尧，当面向他晓以利害，不必细表。单说这天夜里四更天呐，乌思明就离开年羹尧的行辕了。他下重庆，起到襄阳宛洛，由邯郸古道北上入京。送行的十几名哥师哈，那都是川道上才华杆的出身，走路是绝对不在话下。他们从来还没见过像乌思明这么阔的主呢，每天起轿赏一百两银子，落轿又是一百两银子。因此这一路上虽然很辛苦，小行夜宿的，但不但没人叫苦，反而是越走越精神。尽管如此，也走了20天的时间才来到了京郊丰台。大轿落地，乌思明艰难的由人扶着出了轿，看看天色刚过申时的样子，哎呀，总算到了。他想啊，周用成肯定是如约正在正阳门等着自己呢，便叫过护送的军头，笑着说，劳动你们走这一趟了，差事办得好，你们呢已经把我送到地方了，不过你们可不能在这儿停留，也不能进京城看天子脚下的世面了，要即刻回去。那个军头看了看这个莫名其妙的客人，笑着说，啊，年军们有将令，一切都听乌先生调遣，先生既然这么说了，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走，不过先生得给我们写个字条，回去好做脚令凭据啊。乌思明淡淡一笑说，啊，这个好办，我昨天晚上就想到了。一边说一边从袖筒里抽出一封信来，喏，这封信你回去交给年亮公，大约呀你们还有赏赐呢。我信里都说了，兄弟们这回很辛苦，回去好好放几天假歇息歇息。你们放心吧，待会儿啊我换个二人台，天不黑就进城了。就这样，乌思明从丰台帐房叫了一乘暖轿直奔京城。他坐在轿子里一直在想心事，这样纷乱如麻的政局怎样才能理出个头绪来呢？那个高齐卓和周用成接上头了没有呢？如果待会儿自己见不到周用成，是直接去雍亲王府还是再等一天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小轿一顿落地了，就听外边的轿夫说，先生，关帝庙到了。一边说一边打起了轿帘。乌思明下了轿才知道此刻已是暮色苍茫了。这个地方关帝庙连着大郎庙，靠北边是一大片花市，南边都是卖各色小吃的。这眼瞅着太阳下山了，卖小吃的都上市了，一盏盏气死风灯全都点起来了，一街两巷啊那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。他抬眼望去，这哪有周用成的人影啊？正在诧异呢，就听身后有人笑着说，乌先生，你叫我好等啊。乌先生回头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胤禛书房里的小厮墨雨，不由心头一松，笑着说，哎呀，是墨雨啊，你躲哪儿去了？叫我在这儿望眼欲穿。怎么，周用成出不来吗？这个墨雨啊比坎儿还小两岁呢，也是个非常聪明伶俐的孩子，笑嘻嘻的说，啊，是这么回事，吴先生，我和周头啊轮流着已经等你4天了，刚才你一下轿我就看见你了，因为高福带着个婊子在那边楼上呢，我怕他瞧见了，所以就没敢出来。乌思明一笑说，嗨，我也正不想见他呢，走，咱们走。墨雨在前边带路，一边走一边说，乌先生，都安置好了，就在前头宋家老店给您包了最里头的一个院子，您这一回来，这不见四爷 连猪头也摸不着头脑呢，怎么非在外边住啊？回府里住那有多好啊？吴思明一边跟着他往前走一边说，墨雨啊，你记住一句话啊，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如果要安逸的话，大概我要是经商啊，那也受不了穷啊。俩人说着话已经进了店了，墨雨便吩咐店老板，哎，掌柜的，我们正主来了，烧点水，热点黄酒，待会儿呢把晚饭送进来。哎，物业您请，上房东间住着暖和，炕都烧热了。说着像半个主人似的，又开门又是点灯。吴思明刚坐下，一把热腾腾的毛巾已经送过来了。说话间店老板也把晚饭送过来了，一壶热黄酒，一大碗羊肉拉面，四碟子小菜，收拾的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的，还有几个芝麻酥饼。吴思明洗了脸洗了脚，上炕盘膝坐下，看了看这些个饭菜说，哎呀，墨雨啊，这黄酒和小菜那都归你了，我呢只吃这个羊肉面。哎，吴先生，您这一路够辛苦的了，喝点黄酒不碍事的。嗯，那可不行，一喝酒啊就熬不了夜了。哎，先别说别的，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？这墨雨啊也真是饿了，一边狼吞虎咽的吃着，一边指着指炕头上的一个包裹。喏，吴先生，这是一个月的底报，还有四爷批下去的布文，皇上批过来的奏折都在里头呢。周永成说请吴先生紧着看，白天呢还得送回书房去呢，万一四爷要哪一件当时取不出来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。吴思明点了点头笑着说，哈哈哈，那是自然，不过你们放心吧，凡事有我兜着，不至于叫你们吃亏的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俩人吃过了晚饭，吴思明打开那个包裹，取出东西一边看一边说，哎，墨雨啊，四爷近来的心绪怎么样啊？身子骨还好？墨雨不由扑哧一笑说，哎呦喂，吴先生，您这个人可真是有点怪哎。我想着刚才见面头一句话您肯定得问这个，谁知直到现在才问出来。吴思宁却冷冷的说，要是那样的话呀，我也就是个庸人了，如今我最急着知道的是这骆子文书。墨雨一边偏身坐在炕沿上一边说，四爷身子骨还好，就是脾气大了点，见人没话，老是拉长了脸，吓得家人见了他都远远的躲着。杏音文学两个师傅前些日子也都绷着个脸，上回在青雨斋我听见他们问四爷，吴先生有信儿没有，四爷冷笑着说，你们倒问我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。你瞧瞧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四爷这么发作两个师傅呢，叫我说呀都怪您，好好的离开京城干嘛呀，这回来了又不直接回去见四爷，您呐可真叫人不可思议。